施大人连夜升堂，把赵忠的家丁带上来了。一问这个家丁叫赵水生，奴随主姓。施大人接着又问他说，你深更半夜的打着灯笼要到外边找寻何人？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施大人故意的啪一拍桌子，这赵水生啊在下面跪下，俩眼就有点发直。
您问我找寻谁啊？那你们都是谁呀？你们这是苏州府衙门里的人吗？
旁边赵壁说了，哎，我告诉你，这儿啊不是苏州府的府衙，不过比这苏州府的府衙可大多了。看见上边坐着这妹妹，这是奉旨的钦差到苏州来查访的施世伦施大人。
赵壁说完这话，就看那个赵水生他这个脸色有一个轻微的震动，尽管这个表情非常细微，但是也被赵壁看到
了。施大人，您是钦差，那小人给大人见礼。
赵水生，你说你打着灯笼要寻找什么人？
大人，要寻找我们府里边的一个丫鬟。
你们府中的丫鬟她跑了吗？
对，我们是把她看押起来了，结果她跑了。
府里的一个丫鬟怎么还要把她看押起来呢？
大人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这府里头有这么一个规矩，这也是我们赵员外给定的，不管是丫鬟使女，家奴院工，谁要是犯了错呢，赵员外就可以把他高一个屋子里边给看押起来，看押几天呢，然后再把他放了。这个丫鬟他犯了错了，所以把他看押起来了，没到日子他自个儿就跑了。
在什么地方看押？
在后花园，我们赵员外的那个藏书楼。
哦，这可倒是一个文雅的所在呀、啊。我连问你，这个丫鬟她犯了什么错了呢？
这丫鬟她给我们赵员外送茶的时候，打了一个茶杯，
一个茶杯。你们赵员外爷家臣万贯，身职万贯，这一个茶杯算得了什么？至于如此动怒吗？
钦差大人，这个您有所不知，这个茶杯呀、啊，它不是一般的茶杯。您知道，我们赵员外特别喜好古玩，在这苏州城里边开的有古玩店，他开的那古玩店是在苏州府里边最大的古玩店了。所以赵员外家里边使用的这些东西呢，也有很多是值钱的。他那个茶杯据说那是宋朝景德年间烧的江西瓷，所以那茶杯赵员外非常喜欢，结果让这丫鬟就给打了。
哦，这丫鬟叫什么名字？
这丫鬟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
哦，那么茶杯打了之后，把丫鬟看押到藏书楼，谁给丫鬟送饭呢？
就是我呀，我天天给他送饭送水啊。
今天他是怎么跑的？
我也不知道怎么跑的，反正是我送完了晚饭，可能我忘了锁门了。我出来之后，我老半天我才想起来，再回去一去，再一看门开了，人就没了。我们赵员外爷急了，所以就让我呢，去给他找回来。
我来问你，你家赵员外在客厅里跟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这个人要跑喽，你们两个都将摊上塌天大祸。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
啊？这家庭心想，这句话这大人怎么听着了
啊？这句话 他这句话那是这么意思，赵员外可能是说，这丫鬟如果要是跑了之后，万一要是投河溺井，他要是死了，这不就是一条人命吗？这一条人命，这不就是人命官司吗？人命官司，这不就是他的大祸吗？
赵水生，你对本部堂所说可都是实话吗？
是实话，是实话。
没有半句谎言吗？
没有，小人当着钦差大人不敢撒谎。
赵水生，我问你，这个丫鬟犯了什么错？
他打了茶杯，
因为什么把他看过起来？
把他看过起来，就因为他打了茶杯。那个茶杯是宋朝的，是景德年间出的那茶杯，所以再把他看过起来。
放在什么地方？
那个后花园，就在赵员外的仓库楼。
丫鬟叫什么名字？
这丫鬟那她叫春桃。不，
这一紧问呐、啊，突然脱口冒出一春桃来。
丫鬟叫春桃，当春桃两个字说出来之后，他这个脸色唰的一下马上就黄了。春桃，我记得是春桃。
想想是他吗？
对，大人，他可是叫春桃了。
这春桃他会逃向何方啊？
这小人我不知道。师公看了看黄天霸，又瞧了瞧赵壁，
你们听见没有？他那个丫鬟的名字叫春桃。
春桃，哎，这名好熟啊！
黄天霸说：“就是啊。”春桃，施世伦说：“你们这案子怎么办的啊？陪着那卢小姐卢玉梅一块儿出去的那丫鬟，不是叫春桃吗？”
对呀，
大人，
嘿，您这个好脑子！
一说这话，再看那个赵水生在这跪着，这脸都绿了。施世伦一拍桌案：“赵水生，我来问你。”你所说的这个春桃可是那卢员外之女卢玉梅的丫鬟吗？
啊，这小人我不知道什么卢员外什么卢玉梅的，我就知道那是我们府里边的丫鬟。
赵水生，事到如今，你不要为你的主人遮遮掩掩的了。赵忠的事情本部堂已经有所察觉，要不为什么把你今天晚上带到这里呢？你要识时务的，快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给我详细说来。你刚才分明是在巧言令色，为你的主人辩解。这个春桃绝不像你所说，因为打了一个茶杯就被看在藏书楼中，一定是另有原因。我问你，那卢小姐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们的府中？
啊，我，
你也要知道，这件事情绝不会轻轻的把你放过的。你还是从实招来，本部堂可以根据你从实招认，对你不追罪责。
好，
大人，您容小人不好好想想行吗？好。我容你细细想来，想完全之后，让我从头至尾背诵经过。
哎，大人，我站起来，我在这儿溜达着想行吗？
好，可以站起来。
哎，就看那赵水生他站起来了，他就在这屋子里边站着，这边瞧瞧，那边看看。这个事儿，看来这个事儿我得说了。我要不说，钦差大人您也不能饶了我。不过钦差大人，您就是怎么宽宥我，我自个儿心里也明白，我也是死罪呀。哼，钦差大人，是那丫鬟，她是春桃，
说到这儿，就看那赵水生突然间一转身，就顺着屋子里噔噔噔噔噔就跑出去了。他往外边这一跑，黄天霸的身体是非常利索的。黄天霸一动身，随后就追。黄天霸猛跟这一追，这一层在前面跑，跑到院子里边，他一眼就看见影壁墙了。这影壁墙旁边是青砖的砖角，就看他一歪脑袋，照着青砖的砖角，啪，一下子就撞上，正是这个部位致命之处，一头撞上，扑通倒那儿了。黄天霸到跟前一扣他脖领子，再看眼睛都已经定了，嘴里边血都出来。我怎么也活不了，完了！黄天霸气得一跺脚，哎，心想我怎么就没盯住他呢？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要自杀了？回头来一见施大人，把这情况一禀报，施公跟着出来，走到跟前一看，施世伦马上转身回到自己的屋中。天霸，事不宜迟，由此看来，那个丫鬟春桃并没有死，在咱们府中被囚禁着。春桃今天由他的府中逃出来了，这件事情要想破案，只有把这春桃找到，找到春桃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那么这春桃逃出他的府中会往什么地方去呢？我们必须分头去找，刻不容缓。铁霸，你和朱王子，你们两人马上到那卢员外的家中，看看那春桃是不是回家了。如果要是回家了，马上把春桃带到这里。另外，快把张桂兰、楚莲香，我们这两员女将找来。黄天霸到后边把张桂兰跟楚莲香找来。张桂兰、楚莲香以及神眼计全，一沾重威半柴官全来了。施大人特意嘱咐张桂兰、楚莲香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也算作一路，马上出去寻找这逃走的丫鬟春桃。”张桂兰跟楚莲香啊，自从跟着施大人下苏州以来，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。今天一听说要寻找这一个女丫鬟用着他们了，那张桂兰是格外的高兴。今天施世伦可以说是调动了全员人马，不但说把张桂兰、楚莲香这两位女将调动起来了，就连跟随着来的这一路上根本什么事也不参与的老楚彪也给找来了。说老爷子，今天晚上您也帮着忙吧，四处帮着寻找这个丫鬟。几路人马都派出去了。张桂兰、楚莲香临走的时候问施大人呢，说这个丫鬟长得什么样啊，有什么特点没有啊？施大人说我也不知道，她就是一个丫鬟，反正是一个女子。你不妨在银夜之中要碰见单身一个人行走的女人，你就打听打听，反正你也是女的，问问也没什么。张桂兰一听，跟楚莲香两个人就出去。几路人马派出去之后，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个人先奔卢员外的家中，深更半夜的去敲门，梆梆梆这一敲门，卢员外两口子正在屋子里边睡觉呢。院子里边停着一个大棺材，这棺材就是小姐卢玉梅的棺材。这老两口子这两天是天天哭自己的女儿，哭的是神志昏沉。今天呢，好容易想睡这么一觉，结果外边敲门来。老员外先穿了好的衣裳出来，一开门，黄天霸跟朱光祖两人站在门外。老人家，我先跟您说，我是奉旨的钦差施大人派来的。你们府里边不是有个丫鬟叫春桃吗？她不是跟着你的女儿一块出去的吗？啊，怎么着，找着她了？现在这个春桃又吓唬我了，您甭问在什么地方，但是这个春桃在别人的府里边跑出来了。我先问你，这春桃回到您这来没有？
没有啊，
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春桃在哪儿啊。如果春桃要回来，那就什么事都清楚了。
那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去找。不过您说说，这春桃长得有什么特征？
春桃这孩子他哎呦，没什么特征，个子不太高，也不算胖，也不算瘦，他穿着一个丫鬟们惯穿的那个大坎肩儿，孩子长得不算漂亮，是一般的人， 如果说特征呢，有一点，他没缠足，是一个放足的孩子，因为他从小没有爹妈，是个孤儿，让我给收养来了。
哦，好，老人家，打扰您了，您休息吧，我们去找他。
黄天霸跟朱光祖转身又去来找春桃，哪儿找去？
就根据赵忠他们家庭所在的这个位置，按照四个方向分头去找。
他们分头去找，单说这张桂兰跟楚莲香，张桂兰、楚莲香这两位女将啊，今天一听说让他们去找春桃，特别高兴，兴致盎然。张桂兰背着单刀，挎着镖囊，楚莲香也是全副武装，两位女将顺着奔太湖的这条路就走下来了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张桂兰凭着自己的第六感觉，就觉得好像这春桃要是由到他家里边跑出来，说不定就奔着去太湖那个方向跑。所以这两位女将一夜之间往前走，现在就已经将近三更天了。三更天，这个苏州府的街上就已经没有行人了。张桂兰跟楚莲香一边走一边说，你别看夜静更深，街上没有行人，更容易找。一旦有一个走道的，要是女的，咱们就不妨过去问一问。楚莲香说：“就是啊，哎呀，咱们俩女的可别碰上坏人呐、啊！要碰见坏人，张桂兰说我就怕碰不着坏人。要碰见坏人的话，我就好好收拾收拾他们，好解解气。说实在的，我告诉你，楚莲香，我到这之后，一发现那具女尸，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这些个男的真坏，把人家祸害了不说，最后还给害死了，扔在河里，什么东西？别动！两人正说着话呢，张桂兰突然发现有打对面走来两个人，越走越近，仔细一看，不是俩人，头前这人呢，还背着一个呢。后边有一个甩着手跟着，张桂兰心想背着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？张桂兰这位那是性格开朗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说打就落了茬。张桂兰在道当间一站，当那儿一扬手，头前背人的这位，哎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打听个事儿，刚才你们二位看没看见一个女的？张桂兰说着话就动了手了。干嘛动手啊？他发现前面背着的这个人呢，这脑袋上盖着一块布。张桂兰啪一撩这布，一看背的是个女的。张桂兰当时心里就高兴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你管是谁呢？这是我妹妹。就在这个功夫，被背的那个女子就喊了一声，快点救命啊！这一声喊救命，张桂兰抬起一腿，啪的一下子，这一脚正踹到背人的前胸这儿，这一个窝心脚踹的这小子扑腾就坐在地下了。那个女子站在了旁边，张桂兰一看，我找的就是他。